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来到你面前，哦主，好像我们就到了天上。来到你面前，我们就进到那永生的永恒的里面。哦，世界上这一切不再成为我们的累赘，这一切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这一切不成为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拦阻。我们就是这样的享受安静等候，哦，进到你的面前。但是我们也知道，主，我们还有地上的日子要走，要活，要荣耀你的名。所以主啊，求你继续用的话，用你自己真理，你生命的道来喂养我们，来充满我们，好叫我们不仅知道怎么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也让我们有力量走在你道路当中。哦，我的主，我神恩待我们。哦，真理的灵来这次来帮助我们，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总在我们的身上不仅做成你要做的事，也透过我们在这地做成你要做的事，好叫全地哦能够看见的荣耀，就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我们就先看这一段第八节到第十七节。前一段是讲到约拿丹扫罗的儿子，这一段是讲到米甲这个扫罗的女儿，但是这都跟大卫有关系啊，都是他们都是爱大卫，甚至这样的说啊，这个啊不仅约拿丹呢啊，是不仅他在这个他的认知里面，他somehow直接间接他就很感觉到这个是应该让大卫来带这个国家啊，虽然他是照身份来讲啊他是王的儿子，不过他从这个啊整个的局势情况来看啊，他就是跟大卫成为个好朋友，中间有个意思，就是他让大卫有个机会能够出来带领这个国家。但是米甲也很喜欢大卫啊，他们两个的喜欢跟大卫这个用文字来讲是像他们很佩服很尊重，或是说从个角度来也很这个敬佩啊这位大卫。所以呢米甲啊成为这个大卫的妻子的时候啊，他也很爱大卫，所以呢在各方面也保守啊保护这个大卫。那当时我们都知道扫罗这时候已经整个心情啊整个人都已经混乱，所以呢对大卫来讲啊是他的这个他从他的角度看大卫不再是他的朋友，不再是他的帮助，好像成为一个仇敌一样。特别当看到整个的国家呢啊这个好像看重大卫或尊重大卫跟从大卫多过他的时候啊，他心中就成了很多的这个心中的苦毒啊嫉妒等等。那这时候他这样是我们都知道他就要所谓的伤害大卫，或是说要把大卫除去。除了约拿丹啊保守这个大卫以外，尽量帮助大卫啊，他的大卫的妻子扫罗的这个女儿也是这样，所以队长很受不了的啊，怎么这个儿子跟女儿反正就帮助大卫，反而没有所谓来帮助他啊，这是这段经文啊，等一下我们要读的。不过我想从这段经文啊，我们会有啊这个有个或者有个这样的题目，我们要稍微要思想一下，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八节一直到十七节，我们再来读。此后，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前。 大卫就逃走，伯米甲就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手捡在山羊毛。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的仇敌逃走？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啊，转经文啊，我想都就是很容易了解，就整个事情的发生啊。所以呢，但是米甲是大卫的妻子了，也是爱大卫，也是他妻子。所以呢，当他知道他父亲呢，就是要对付这个大卫，要把要一定把他处死的时候，所以呢，这个米甲就劝大卫赶快跑，甚至呢偷偷跑。那整个的故事其实不陌生啊，前面那段就是当这个大卫打赢的时候，那这个扫罗心中就愤愤不平了，或者是又产生嫉妒，到处苦读，所以呢里面呢就发作了，这个恶魔又加在身上。然后大卫跑跟他弹琴，本来以为可以安慰他，疏解他里面的苦闷，没想到这个扫罗越来越就是真的对大卫是这个眼中钉了，他就在这样的时候就拿枪想要这个把大卫置于死地。当时大卫躲开了，这时候大卫也知道不能够在他面前，所以就跑回去。当夜大卫就逃走躲避了，打发人就到那边去要找他。然后呢，晚上是否看到大卫回到家，知道大卫回去，所以呢晚上先不要动，因为这时候刚跑回家嘛，所以到天快亮的时候准备就这些扫罗就派人继续这人就到快天亮就去把这个大卫把他处死。但是呢扫罗女儿米甲知道了这个事情知道他父亲的心意，所以呢跟大卫是今天晚上不到天亮前一定要逃跑，甚至因为这扫罗派人已经在外面所谓等到快天亮的时候就进去。所以呢这个门口当然不能够从门口跑出来，所以这个米甲就说，这样就从窗子，我把你从窗子放下去，你就赶快逃跑。而且在逃的时候，怪天亮的，这个仆人就跑来去看，那米甲就说他还在睡，还在生病。那但是这些人也不好，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主要是米甲让大卫有多点时间可以逃跑。就用这样装个用个这个偶像啦装成一个人呀，弄这棉被啊等等，把它装成好像大卫还在睡觉，主要是让大卫可以有多点时间可以逃跑，免得呢一下就发现大卫已经逃了，所以他们就去追。那到过一阵子到天亮了，这个扫罗等不及了，怎么还没有把大卫处理，所以他自己跑去。那管一看呢，发现呢跟别人不好进去这个他们的卧室啊，不这个王啊爸爸跑进来，就里面看到原来是假的，所以就跟他女儿说，你为什么装假就说装这个骗我。那女儿也这时候也讲一个假话，她说如果我不放他走的话他会杀我。你读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在你的生活我的生活的事情的里面，什么做才是对？你这样说米甲对吗？当然你从头到尾看米甲当然是对的，不然的话大卫没命。不过在当时如果你是在处在这种情况呢，当时你处理的时候你知道或者你有把握说你所这样做是对吗？在过去做事，但是后来服侍的时候这种的事情常发生，两个人谁对谁错有时候很难分。有人说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因为状况是这样，我不这样的处理这个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当我最不是说就是我开始留意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做在教会做执事，我还是做宣教这个宣教委员会我们的教会有几个或者宣教处的这个负责。那时候我们讨论到一个问题，不是我提的，只是在讨论的时候，就是在大陆沦陷的时候，大陆有许多宣教士， 那就分给两个，有些说我们就留在这里，就说再逼迫我要留在，因为我们在那边耕耘这么久不能够离开。那有些宣教士说，我知道这个情况，因为共产党啊，对他们那时候来讲啊是非常非常严厉，所以对他们来讲，我们还是躲开会比较好一点。等到可能这叫这个中国人的内战嘛，所以等到没多久，可能就可以回来。所以居然就宣教就分成两个，有些说留到才是对的，有些说要走开才是对的。所以留在的就是说那些的跑的，你们这个不为主忠心。那这个离开的这个国内准备什么时候再回，就是说你们这群是基本上是没有智慧，不是按照时这个环境啊做一些的调整。到底谁对谁错？ OK， 可能这个你觉得跟今天这个没什么太大分别，其实后来犯蛮多的。有些宣教呢，因为我对宣教蛮有负担，有些的就去到那个他一直申请执照，不，那个护照就没有他准过去。到了门口了，下了飞机在那个地方，下了船在那，他不准进去。为什么？因为签海关的那个人就一定要拿个钱。所以呢，有些宣教士我不给他钱，因为这是贿赂，这是不合乎圣经欺骗。那有些宣教就劝他，这个国家的做法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的每经过这个关口签这个时候签一个，他有收费的，意思说这是他的钱。比如说他的薪水应该是100块，但是政府给他50块，另外那50块就从这个来。那从某角度，从西方的这个宣教角度，那我们进去的时候我怎么可以做贿赂的事情？所以他永远进不去，起码那段时间。那其他宣教就进，所以又开始这个你个不守神的原则啊，会就进。他说这是环境，这是这个国家的文化，这是在当时的一个的做法。所以对我来讲，我一点良心这个都没有做，觉得良心不安，因为我已经照他们所说，我认知他们的薪水是100块，但是政府给他50，其他从哪来？就是我们这些从外面来，他签一个就给多少钱，就收这个费了。所以很难讲，那谁对谁错？米甲是对吗还是错吗？他他说搞了半天欺骗，搞了半天他做的方法是装假。不然你读来读去，你觉得他做是一个对的事，不然的话大卫早就没命。其实在你的生活，在你的服侍里面常有这样的困难，常有困难在挣扎。当然有些时候我自己要面对的，那特别如果在职场你做了一个慢慢所谓做一个主管的时候，可能不是你的问题，是底下人的问题，底下人处理的问题。比如说在公司做事，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就说以品这个品质来讲是过不去的。不到最后到了公司的大老板跟我的老板说这个事情为什么，那解释半天，我的老板说 Jim， 我同意你所说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有瑕疵，如果给人家查到的话一定不行，不过因为整个的公司要抢这个生意，先把生意抢下来，一说先把这送出去，定了以后人家定了以后这有问题再解决，因为如果没有查到就没查到，那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再面对，可能要罚钱了，或许我们再用这个时间空间呢来换一个机会，我们再把东西修补，不过这时候这个报告一定要出去，而且这个东西一定是出去是合格的。很难呢，整个公司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说不对，但是我的老板真的还算不错，他说 Jim 就请你的秘书把这个听门把那个部门拿，就内向你不用填，我来填好。现在我们生活里面常有这种的事情，就是照一个的环境，一个的所谓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其实心中是蛮矛盾的，是蛮挣扎。先从正界角度来讲，解经家告诉我们，特别讲到米甲的时候，整个的你读完跟旧约里面的他们的一个的所谓的这个主这个先人很像，就跟雅歌很像。 雅各当然后来娶了这个有两个，就娶了那个他的舅舅两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女儿。这边不是两个女儿，这边当然有个女儿已经嫁掉了，这是米甲。不过这边确实有两个人呢，就一个是这个约拿单，一个就米甲，是对于这个大卫很尊重。这两个人对大卫尊重到一个程度，约拿单跟米甲，其实跟这个雅各的妻子有点像，反而对过来是反对他父亲的。所以呢，另外一个更像的是什么？主要是讲后面这个。当这个雅各带着全家逃跑的时候，这个他的岳父不来追他吗？后来岳父给一个理由说，怎么可以，你们跑就算了，但是不是说算了，就很气，怎么可以把我们家的偶像给带着跑。这时候雅各的妻子知道，查来查去查到这个他姐姐没有查到，最后要查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这个放在骆驼上一个篓子，就是他本来坐上，他可能不是坐在骆驼上，已经卸下来，不过他坐在那上头，就把那个偶像藏在那个所谓的这个你说鞍啊什么叫玩意儿，然后就说我身体现在不太好特别是女人的这个事情，所以爸爸我就不要站起来，一说他坐的不用他爸，不准他爸去查他那个袋子。所以这边同样的是一件事情，也是用个偶像啊，做一个假的人。那解经家把这两个凑在一起的时候，好像这边提醒一个事情，就是虽然米甲所做的，从人的角度来看，或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说圣经讲他又骗人了，又装假，然后又讲假话，应该是不对的。不过这种事情好像是有点允许它发生。因为是因为保护大卫，好像雅各的妻子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是要保护这个他的先生这个雅各一样。到底米甲对不对？到底在很多的环境当中碰到事情，你可以采取米甲的方法来面对这个困难或者解决这个困难吗？是蛮多的讨论，是蛮多讨论，不容易。我想有几个事情，后来当时后来做传人，做了一阵子以后啦，等等，因为这种问题碰太多了，甚至有人说牧师可不可以看电影？有人说牧师圣经也没有说不能够喝酒啊，甚至喝酒还是对身体好啊。那甚至有人说圣经传没有说不可以抽烟，就很多这种的事情发生。那以前人家知道这个 Spurgeon 很会讲到这个人呢、他以前是抽烟的，在那个时代抽烟是一个就是一个消遣啊，这个东西，这是我听说的啊。就很多事情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挣扎，哎呀你们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觉得我做这也没有说叫做不平安，那或许事情是这样发生，你不能不这样的做的时候，那我们的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是真不容易。直到慢慢慢慢，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你多祷告啦，看看有没有平安呢，你多祷告啦，看看怎么样。不过有时候你祷告完还是不太清楚怎么做，不祷告完以后你就是因为时间这个时机很迫急，你就做完以后，有时候你觉得还是很不安，哎呀刚刚这样做对吗，真不容易。我解释一大堆，只是说不要说这个是这样的问题啊，是不容易解决。坦白说，不要说各位，我自己也都觉得很难解决。我觉得很多在职场上，在教会的服事上，当然有人说牧师照着圣经去做，就像回过头来，当一个困难发生的时候，你要离开还是不离开？当你要进到那个环境的时候，你要离开，你要照那个环境的那个要求。你甚至要给这个海关一个所谓的一个小费，或者给他一个所谓的贿赂吗？你怎么判断这事？直到我去复了选一些课的时候，也碰到这困难。我的老师叫 Chuck Craft， 他最近还听了来台湾他写了一个书他说非洲做宣教士， 后来跟这个差会就拖了，他说我不要再做这个在教会里面，因为他是以前一个差会派他去非洲，因为做了半天以后他不能够这样做，差会就 不允许他做。为什么？因为除这个酋长要信主，其实在非洲啊，他们那时候很容易做一件，就酋长信主，整村的整个部落都信主的，所以这个叫做所谓的整个的不得救。就那当时有很多神学讨论，这样做是对吗？应该救恩是每个人的事情，那怎么说酋长信主了，全个部落都信主，那他有他的一个文化在里面，有个渊源在里面。 OK， 不管怎么样，中间一个最大困难是因为酋长有很多个太太，所以你说过圣经说不能够一个男的不能够做好多妇人的丈夫，这个酋长没有这样做，所以他就不给他受洗啊，就不准他真的用上，不准他信耶稣啊。再讲到过去，在久一点的时候，其实这种例子也不是只有他这个干，是在过去在久一点的时候，有个酋长说：“那我怎么？因为你太多妻子，所以你这个妻子太多啊，这个你要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了，我们才够。就一个男人只有一个太太，所以有一次就讲吧，我可以受洗，为什么？他把其他都杀了，酋长了。”哇，他很真啊！不，我这个老师啊，这个教授，他倒没有做这个，他的酋长没有做这种事情。他只说不肯受，不能受洗。那酋长都那不受洗就不受洗了，不能够信耶。所以今天用什么在你的生活里面，尤其你碰到的，就是信主的，某些事情上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尤其那些还没有信主的 ，OK， 有些人说那个慕道朋友。最后你一定要把烟戒掉啊，才可以信主啊，可以受洗，对不对？但很难欸，他烟戒不掉就戒不掉，起码他已经抽烟几十年，而且对他讲抽烟有什么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而且那对我身体不好，对我不好关你们什么事，但当然也知道抽烟会叫二手烟，会影响别人，是有些道理，以前没有的时候我们只说一个基督徒抽烟怎么像基督徒呢，那底下就问了，圣经哪一个地方说不能够抽烟？哦，这种问题啊，搞得你头昏脑胀，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所以祷告祷告，那你祷告祷告好了。有时候你给那个弟兄受洗哦，有人跑来跟，哎，牧师啊，那个人受了洗，还偷偷抽烟呢，我偷偷的看见他抽烟。我觉得信耶稣。被圣灵更新对来讲很重要，我很得释放，我很得释放。我不说对的让他去，不对的变成对，随便都可以，不是这个意思。但在有些事情上，是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所以你需要有智慧来怎么处理。这不是用律法来处理而已，当然律法已经很清楚，其实律法对信人对主内都很清楚，怎么圣经讲白纸黑字讲清楚，大家都知道，不过这种事情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圣经没有清楚讲，或许从一个角度原则是有，但是在不同环境跟这个原则有不同的运用。我讲这个我考虑了很久，要不要讲这个，要不要思想这个题目，因为这很容易被人家说欧牧师是一个随便的人，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其实当保罗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罗马书你读看，很多的法利赛犹太人就说保罗是一个叫人随便犯罪的人，因为不用守律法，所以人家就控告。所以呢，有律法这么清楚的，这些人还不遵守，你跟他说不用守律法，这人不造反了吗？原来保罗来是叫人离开神，因为不要守律法。保罗刚好是相反，一个人不能够靠律法能够得神的讨神的喜悦，或者用律法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既然守不住，你就不能够靠所谓的守律法这个方式，你要靠着神的救恩。不过这人就控告他，其实这很容易被人家哦，这个欧牧师是这样叫不要守律法，一说哦不要遵守律法，不是不要遵守律法，是因为你不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守律法，因为你已经成全了律法。牧师什么时候我成全？因为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成全律法，因为信耶稣的时候这位成全律法主耶稣基督就已经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只是看你。所以保罗圣经，我不是没有律法，然后蹦了一句话，没有人听得懂，起码在书信的时候，对当时犹太人来讲听不懂。我不是没有律法，基督就是我的律法，没听过大家讲这句话。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今天你的律法不是律法的律法，基督就是律法，基督是成全律法的。所以只要你在基督里面，所以你可以成全律法，这律法就成全。 OK， 这第一点，这是一个矛盾，是一个挣扎，是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就是怎么明白这个事情，好叫你我能够在地上日子不要变成一个走律法的，甚至自己在辖制里面，甚至辖制别人，自己不平安，别人也不平安。那到底那基督是我的律法，或者就是我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根据，那什么是？所以进到这个哥林多前书，那时候他们在讨论两个事情，一个呢就这个菜场卖的肉不可以吃，一个说菜场卖的肉当然可以吃。所以这有什么关系？我是什么？这是有信心人，凡事在主里面都可以被洁净。那有人说不可以啊，因为那个东西可能是拜过神。在当时这些肉啊，基本上因为在这个哥林多这个里面啊，其实很多还没有信主，可能卖肉的菜场里面很多是还没信主，所以呢，也不是每一个肉都拿去拜过。不过你不知道哪个肉是拿去拜过，比如说你这样卖啊，当然是这个人都可能犹太不会吃猪了，比如说牛啊羊啊，可能呢他竟然会卖十只羊一条牛，可能他留给拿去拜过，有些没有拜过，不是每个都拿去拜。那问题是说你不知道哪一个是拜过没拜过的时候，所以呢，为了免得吃这个肉这个玷污自己，所以干脆我不要吃肉，或者不吃菜场买的肉。那有人就说，哇，你这个太狭制，太守律法，太限制。所以我是不怕，因为这个反正就像圣经，反正我们谢饭，我们祷告，我们求神洁净，说什么肉都可以吃。所以两个就说，一个你们这些就放纵肉体，另外就是说你这个是这个所谓的守律法到了程度，一点自由都没有。所以你说更多前述是讲的，他说我那整段经文是讲自由。 OK，自由跟一件事情是在一起的。从某个角度来讲，保罗说我有这个自由。 Why？ 因为说我有这个权利，我有这个权柄，我可以做。 OK， 我有权柄。比如说我有，比如说这个彼得他坐船了，他有权柄可以收弟兄姊妹生活上的供应。保罗很同意这个事情啊，这个做老师的他帮助你的，这学生就要帮助他，就像一个牛啊，在这个田里面做事的时候，你还是给他东西吃啊。所以呢，从一个角度上 ，you have the right， 有这个东西想着，所以有这个自由。不过保罗说有另外一种的自由，另外一种自由是什么？我虽然有自由要收你们的奉献，或是收你们的生活费，但是保罗说我有自由不收你们的，我就自己支帐篷就好。以前第二目的啊，在讲一个这个所谓基督徒的尾声的时候，有个姊妹跑上，那时候啊，他就往，因为他讲到就你不见得就说一定要花很多钱、很多功夫、很多时间去打扮，特别你的头，在西方啊，他们来聚会的时候，那头上都要戴个帽子，帽子有很多东西的，包括有水果啊，什么都可以。OK， 不过那个姊妹她带着比较漂亮的东西进来。当这个地方我们过去，所以我常说我们要过一个 simple life。 那个姊妹就跟他说，你跟我讲看，这是我的东西啊，我有权利啊，我有自由用，为什么不能够不用？这第二目的跟他说，你当然有权利可以用啊，你是你的东西，你都要摆在头上都无所谓啊，但是我要告诉你有另外一种自由，就这些东西我不在头上也是我的选择，对不对？你要花这么多工序弄你的头吗？你要花这么多钱买这么多挂在你的头上吗？那是你的选择。你有自由把这些东西放在头上，我有自由把这些东西不放在我头上。很重要是在这里。所以借着这段经文，就保罗在那边提的，我要提三样事情。第一个，保罗说有信心的 OK， 所以呢，你吃到肉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说那个动物啊，那个不管你买，当时犹太人不会买猪肉了啊，这个我看见这个老板是他献过他的拜过，用这个来拜过他的神。当有人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拜过神，保罗就说为这个人的缘故不要吃， 免得他跌倒，这样你觉得吃无所谓。比如我到你家去吃、OK， 我们一起到一个人的家吃饭、比如说你到老板家吃饭，你几个同事中间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有非就这样子基督徒，但这个老板他还没有信耶稣，管他什么接触。然后有人告诉你，就吃饭人家，刚刚我们在老板家，老板娘杀个鸡啊给我们吃的时候，我看见这个老板娘啊把那个鸡放在去拜过的。保罗就说，如果有人告诉我那个东西是拜过的，你就不要吃，免得叫人家跌倒。如果你根本没有晓得那个鸡没拜，他就说你就大吃就是，不要没有不安的心。所以第一个，留意你所做的，不要叫人家跌倒。第二个，不要成为捆绑。牧师，圣经没说不能够抽烟。我说你抽烟会上瘾吗？其实他已经老烟枪了。所以保罗说，凡事不要被这些事情捆绑，因为你就失去了自由。很多人跟我说要不要喝酒，第一个，因为我不会喝酒，我不是说什么比较属灵点不碰酒，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真的不能够喝酒，一喝了以前长这个风疹快，不然的话就全身发烫。有一天人家给我们点葡萄酒，我们两个都对着看，我们两个人变关公一样，还好是在家里面，不然出去了人家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要说是第二个，不要受捆绑。当然不要找一些，我绝对反对你抽烟，不是因为抽烟对你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你家人没有。哦，如果你说酒对身体有一些好处，我这圣经也讲了，所以但是千万不要醉酒，不要酗酒，不要喝过头。其实酒是这样，其实也是这样啊，你不要去到火锅店就吃到饱，就吃过头了。其实每样事情都这样，不要过头，不要过分。所以第一个，不要被那个东西成为它的瑕疵。用保罗最后一个，就是凡事都是为了荣耀神。如果这三个原则你能够抓住，起码这是我到现在我就比较不太在刚刚那种的所谓挣扎的那牛角尖里面转来转去，我不会在那里觉得现在我比较能够处理这样的问题。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很难分，或者在那种文化在当时的状况是很难，尤其以前我常问，哦，基督徒简单啊，圣经这样说你就不应该这样做。我们都说用这个比较绝对例子，有一次我在晚堂，这好些年前，完以后一个姊妹也祷告完服侍完，她又跑过来，牧师可不可以我祷告，我说刚不祷告过吗？因为她牧师祷告的时候我心中很得平安，但是我还需要祷告。我说祷告什么事情？因为我等下就要回家，那回家很好啊。不，因为每次他的先生碰到他见面的时候一定会有暴力，只是迟早。所以有时候他甚至会到一个程度，他希望他一回到家碰到先生，或者他先早点过来，就先有暴力，暴力完以后他觉得今天这个事情就过，越晚他就越害怕。我听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那你说没有去把这报告给警察啦？没有，他没有啊，因为传道跟我说这种事情要忍耐要祷告。我说这种事情要告警察，那如果警察来查这事情把我先生抓住怎么办？我说有两种抓住，一个就是你现在活着的时候抓住你先生，一个就你被他打死再来抓人，你说哪种比较严重？他很为难，因为有人告诉他就要多祷告要多忍耐。最后说，如果你不要告警察，你要不要找个机会打个电话问问这种社会关怀或社会福利的，请问他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我说我不希望你真是被暴力到成，你已经受了很大的伤不能够恢复，搞不好命都没有的时候，今天你这样跟我谈的，我说你一定要跟警察，就是你过不去，那是好多年前，所以可能呢，但那时候还不太习惯啊，这种事情什么暴力啊，我说你要讲个社会福利去谈一谈这种事情，问他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后来我就没见过他， 是不是问题解决，所以没有见过他不代表他不在这边聚会，那是好多年我在说，可能他没有再出来找我，是否他问题解决或者离开教会我也不晓得。哦，我的 point 在这里，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特别在这个弯曲的时代，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只是抓住这是对错就可以应付所有的问题，你需要真是灵巧应该像个蛇，但纯良像个鸽子一样。最后我用这段经文呢，当这个乃曼，你们听过乃曼啊，当他这个被洁净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先知所信的神是真神，所以他要送他很多礼物，先知说不，我不会送你的礼物。最后呢他说我一定，他自己说的，我一定不再去拜假神，我只会单单拜这位神，我不会再献祭给假神。这是乃曼将军说。不过因为每年我的主人要进这个殿的时候，用现在话进庙的时候，我都要扶他一下，一说这个主人他的王进到那个他要拜一拜，他说扶他一下意思就是说他不能不在他，因为王就在旁边了，所以他拜一拜的时候一说他也会有个动作也叫拜一拜。但是他说这事情我是不能不做的，因为王进就我要扶他一下，但是你可不可以赐给我两个沙袋，就袋子里面装的沙的，是在列王啊，列王记上那边，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对不起，让我记下。第五章，第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第五章第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就先知乃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这时候十七节，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个驴子那个驮的那个土啊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灵门庙，进灵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揣搀他一下，在灵门口灵门庙我也屈身，我在灵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然后以利沙就讲话，你可以平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步等等。因为乃曼知道他生活面要碰到一个困难，其实有很多的困难，特别这是跟这个王他的直接的主人老板有关系，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说我还是要弯腰下，基本上跟着王要拜拜，但是说我心中是不拜的，但我的心中是跟着神的，但我心中呢是除了耶和华有不拜的，也不会献祭。那底下就问了，为什么他要两袋沙子回去？他是用以色列人或是这个先知给他的土那个泥巴做成两个袋子，所以他拜的时候他就跪在那两个沙袋上头，意思说他的膝盖是对着耶和华来敬拜的。不容易，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很矛盾，从某个角度我觉得这个乃曼还蛮有智慧，蛮有智慧。所以一说我的膝盖不在别的地方，不在别的神所谓的做神的地这个地方来拜，那要拜的话只拜这位耶和华，但这样我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啊，在另外一个环境啊，在另外一个所谓 situation 里面，所以我要用这两袋沙，是这边的泥巴，是这个所谓以耶和华为神的这个国家的泥巴，我要来跪拜。所以跪拜的时候就把两个袋这个泥巴放在地上，他就来跪拜。我要说在这里，今天我们的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我不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随意啊，就用这个理由外邦人做什么不先做什么、我们都这样做，甚至做错的事情我们跟着弄了，没有这个，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但是你的心是对的时候，你的心要做的事情有时候也受到一些环境的限制，可以这样的说。当然白纸黑字绝对对的，犯这个淫乱啊、杀人啊、这个贪婪啊，这圣经讲很清楚，你不该做这种事情。不过在某些的事情上，是因为一个环境的不一样 ，situation 不一样，你的心要对，这很重要。但在所谓的处理事情这个方法上，是可以有些的所谓的不用用变通这个字，又太那个，就是说是可以有不同的方法。那我觉得乃曼这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他的心是对，他的方法也有一个变通方法，纵然他的方法对，他的方也是对的，只是在某些场合里面他不能不按照当时的环境做一些不得已的事情。当然他有，如果他真的就是他就进到这个庙的时候或者进到这边，他可能就扶他一下，如果那个王啊先在个庙鞠个躬或者俯俯一下，他就跟俯俯，但那个王可能走到前面，那还要在前面自己去拜，或者里面的祭司啊，怎么去所谓的给这个王啊做些什么东西？那乃曼，我相信他不会做这种事情，他只俯一下这个王所该做。所以这些东西在主里面我们要分别。当然，今天我们在神的话给我们一些的原则，这是你一定要遵守。在这个原则底下，一些的所谓处理的方式，你也需要去了解。在当时为什么要这样的处理？比如说今天你要讲到保罗那时候讲到蒙头，我今天我们要蒙头，要洗脚，我们要不要洗脚？这些东西，这些的事情是可以有，但有两个事情在圣经里面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一个就敬礼啊，一个就圣餐呢、啊。所以为什么有这些选择？那这些东西都跟当时的环境是有关系的。OK， 回过头来，今天这段经文我想是有点认的比较要花点功夫去思想，甚至有点认得敏感。我再说，神的原则是很清楚，对错是很清楚。不过这样的原则，两千年或者旧约的几千年前的原则底下，同样的方法要用在今天吗？那是可以有些的所谓的思考，有些可以做一些调整，但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在整个船，所以你看这些原则到了主这个保罗时候就这个不要让人家跌倒。那我觉得那是新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一个 guideline， 我们的律法就主耶稣。然后以几样事情不要让人家跌倒，因为这是叫人家跌倒就失去了爱心，爱心中要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让人家跌倒。第二个要不要让自己受到捆绑，你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个是，你只有一位是所谓的你要现在全然委身，你不能够受别的东西来影响来委身。那第三个很重要，凡事都要荣耀主，积极上面。那这些东西常在主里面思想思考的时候，我相信因为你的愿意的心，我想圣灵会帮助你，帮助我能够把很多事情处理得更加的合宜。也因为这个缘故还是有些的所谓的限制，所以主来啊，我想是我们应该有的渴慕。主来的时候这种问题就不再有，我们就可以在与主面对面，主就做我们不仅是该做事，主很多我们觉得很愿意放开来做事情。那但是在现在这种状况里面，我们就是除了有神的话语的原则，我们真是求神要需要给我们有智慧，求圣灵的带领感动。有时候真的没有出路的时候，我真的突然我觉得怎么办怎么办，这个事情啊真的要做又为难，不做这个事情好像又过不去。突然呢有好几次突然发现那个问题就走开了，因为那个问题突然不是我的问题，我不需要去面对。我也知道神真的知道我有心，但到那个程度做不来的时候，神也说那我就把这个问题我来处理掉，他来处理掉。所以我本来说要跟那个人说，我还想半天该怎么做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我怎么样到时候跟那个人说就跟我说这个事情不用你管，我已经找别人去处理了。我就心想说感谢主，不然的话还真的蛮痛苦的事情。不过我说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天天面对，求神不仅给我们坚持神给我们的原则，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来处理这些问题。不给我们起来祷告。 我们还是说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不是为难我们的神，他是帮助我们从困难里面走出来的神，他是乐意让我们成为一个为主可以做见证的这位神。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在凡事上让我们所做的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也为神这种一方面我们知道神的心，一方面更加的渴慕，因为我们真是就是你知道很多的原则，就你碰到事情做不来就做，所以我们不仅需要有神的同在，我们正在凡事上需要有他的同行，以至于做任何事情处理的时候需要有他的同工啊，我们才能够把事情处理得好。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的主，我们来感谢赞美你，现在我上所成就的功劳，哇，这一年来不是你的带领，如果没有你的带领，没有你的看顾，主啊，真的很难走到今天。不论过去在职场上，如今在教会上，主啊，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够处理，不是我有本领有知道的，但如今是你恩待了我，我就感谢，我就赞美你。求神继续在我身边做成要工，也在我弟兄姊妹上做成要工作。哦，主，每天真正过，好像的话所说，哦，我们存粮像个格子，但我们灵巧像个蛇一样。哦，因为现今的时代，这个黑暗是一个黑暗，主啊，给我们智慧能力来面对这些事情。啊，有感动的可以再放带领我们来祷告。